我们这一堂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福音。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福音就是神的儿子。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就叫做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整个神的儿子就是福音的内容，是福音的中心，是福音的道路。那我们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也是神的大智慧。今天在这里和弟兄姐妹分享到国度的福音，或者天国的福音，还有恩典的福音，还有荣耀的福音。曾经有一个人，他离世的时候留下来7匹马，后来因为财产分布不公，所以到了法官的那里。法官接到这个案子呢，他了解一下，这个人留下7匹马，然后儿子说，我的父亲告诉我，他财产的1半是给我的，那7除以2是多少？3.5。他说，那这个分不公啊，我要活的，我不要死的。那他的侄子说，我的叔叔跟我说，他的1/4财产是给我的，那7除以4是1.75哈。啊，然后他的这个外甥说，我的舅舅跟我讲说，他的财产的1/8是给我的。那有没有人算得出来？7除以8，应该是0.875哈。他说，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有一个合理的解决，所以来到法官这里。那法官一听到呢，他说，我的马夫啊，把我的那一批也带过来，加入你们，好，总共就变成几批了？8匹马。他跟着儿子讲说，你应当得3.5匹，一半，我现在8的1半，我给你4匹马。这个儿子说，满意了，4匹比3.5是不是多一点？那他的侄子呢，法官说，我给你1/4，8的1/4变成2匹马。他本来应该只得的1.75匹的，他现在得了2匹，他也很满意的就回去了。然后那个外甥呢，是1/8的，他本来是0.875匹的，他说，好，我给你1匹。这外甥一说，他也满意了，就拿回去了。一个拿了4匹，一个拿了2匹，一个拿了1匹，总共拿去几匹啦？7匹，还剩下1匹。那法官说，那我又把我这一批拿回来了。他这个故事是让我们知道说，福音是神的大能啊，神差遣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，神的儿子完成了一切救赎的工作，神的心满足了，神公义的要求满足了，罪人的需要也满足了。今天我们能够罪得赦免，我们得永生，我们有永远的盼望。我们每一个罪人，我们的需要满足了。然后我们看见仇敌失败了，主在十字架上击伤了仇敌的头，他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胜过了仇敌，所以仇敌失败了。那最后呢，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神又得回他的儿子。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是神的大智慧。那我们要来看见国度的福音，特别他讲到神的国。那我们呢，是神国的子民。刚刚弟兄跟我们讲到，神国的子民有他许许多多的权利，但是特别重在权柄跟我们的责任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会讲到恩典的福音。我们一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，神家里的人蒙恩得救了以后，就是神的儿女。儿女在家中有许多的权利，我们有许多的享受，我们不再做外人，不再做客人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是神的儿女。那另外讲到荣耀的福音，说到神的臣，羔羊的妻， 那启示录里面他讲到那个荣耀的彰显，讲到我们得的赏赐啊，特别重在我们的行为，还有我们的见证，还有我们的见证。好，那我们首先来看天国的福音，请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和第24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四章23节、24节。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。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瘫痪的，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好，这边特别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是传什么福音呢？他传天国的福音。我们知道到启示录14章，那个时候是天使来传福音，不是人在那里传福音，不是神的儿女传福音，天使传福音要人敬拜敬畏那位创造的神。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，无论是天国的福音、恩典的福音、荣耀的福音，那特别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不只是向外人来传福音，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跟自己来传福音，让你真正认识什么是神的福音。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传天国的福音，所以我们看见他传道，他医病，他赶鬼。主来到地上，就是国度来到地上，他掌权，他作王，他治理，他靠着神的灵赶鬼，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中间。所以主很多的表现出来，因为他来了，就是国度来到地上。他也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。所以不止主耶稣来他是传天国的福音，那有几个特点，看见他教训，他传道，然后他医病，所有患病的他们都带到主的面前来。我们也看见主一路上瞎眼的都看见，瘸子能够起来行走，甚至死人能够从死里面复活。主在那里医病，主也赶鬼，叫所有的鬼没有位置能够站立，他把鬼都赶出去，叫人得着释放。他是弥赛亚，那位受膏者，主来了，叫被掳的得着释放，叫受压制的能够得着自由。那这一个福音叫做天国的福音，不但主是传天国的福音，他把国度在地上具体的彰显出来，他就是国度的实际，他要我们也传天国的福音。那我们知道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主让我们传天国的福音，我们就要认识到，那今天什么是这个天国的福音呢？有一天天国的实际公开的国度会临到。我们知道当教会被提，在天上、在空中、在云里与主相会，但是那个时候还不是完全是一个荣耀的教会，还要经过在基督台前的审判，能够进到羔羊婚宴，同时也就是千年的国度，那个是有条件的。羔羊婚宴是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，不是蒙恩得救的你就被邀请了，他是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那这个细麻衣呢，就是圣徒 所行的义。也就是说那个是有条件的，进到羔羊婚宴的一千年，也就是千年的国度，那是一个赏赐。那在地上有弥赛亚的国度，公开的国度，有一天必定会来到。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但是等到公开国度来到之前，主是叫我们今天传天国的福音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。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，我们就是国度的子民。那国度讲到主的掌权，主的作王，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他是真君王。但是你看见主是那么的卑微，他受那么多的羞辱，好多犹太人看见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，他们要拥护他做王。但是主说他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他是真君王。但是今天若不是圣灵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这个国度实际到底是怎么样。那个掌权不是在外面的掌权，不是在地位上的掌权，那是在生命里的掌权。所以早上弟兄跟我们分享到，在宝座中是有羔羊站立，但原来的意思讲说像是刚刚被杀的那一幅的景象，那个意象是主耶稣刚刚升天，他还没有接过书卷，他还是站立的，所以是刚刚被杀了。但是他得着了这么大的一个权柄，他适配，唯有羔羊适配。他的圣是生命的圣灵，他是经历的圣灵，让他能够登上宝座。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掌权的实际，主是在生命里面来掌权。在他那么卑微走完十字架的路程，但是他的生命美德胜不了仇敌，是站在吃奶和婴孩的这个地位上，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完全要赞美的话，他全得胜，大得胜，让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也就是说输的没有话讲，主得胜了。所以在宝座中是有羔羊站立。那我们认识到主他登上宝座的这个途径，今天他呼召我们，他要我们传天国的福音，传天国的福音。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说，国度是主掌权，是主作王，是主在治理。今天不是只是向外人福音朋友我们来传这样的福音，我们先回到我们自己的里面，今天国度的实际到底有没有在我们身上出现？主有没有在我的里面？他作王，他掌权，到底主在我们身上的地位是怎么样？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他是王，但是你真正在做决定的时候呢，到底是谁在那里做决定？太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在那里做决定。很多的家庭都有一个牌子写的是基督是我家之主，大家愿意说主我有你是主，可是常常夫妻两个在吵架，就在这个牌子底下也在那里争论，我的意见是比较重要的，我的感觉可能是比较重要的。那主的地位到底在哪里？有没有想到他是主，他是王？我们可以在每一件事上想一想，是不是愿意让基督居首位？这个福音是我们需要向自己来传的，要传这个天国的福音。所以第一步就是认识到他是主， 他是君王，他要掌权在我们的身上。每一次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你是想到那个公开国度来到吗？愿你的国能够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但是如果我们每一次在祷告主教导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想一想，他的国是不是真是能够先降在我们的身上？国度的实际就是主能够掌权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说，主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有一个实际是先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你的旨意能不能够行在我的身上呢？不照着我的意思，乃是照着你的意思。天国的福音是我们需要传的，首先向我们自己来传这个天国的福音。天国的福音，我们看见主掌权的那条道路是经过石匠，经过卑微的道路，但是他执掌天上地下，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。这个掌权的时机，我们看见主掌权的这条道路，在卑微的里面，他彰显神的尊贵；在他受羞辱的时候，他彰显神的荣耀。他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他却因着神的大能仍然活着，有一个真正的能力，那个大能的显出，是在他在软弱被钉十字架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默默无声。他没有用自己的能力来防卫，来为自己做什么。你可受羞辱，被人家鞭打，被人家钉十字架，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，其实都会经历到国度的实际在我们的身上。可能你的位置是一个低微的位置，以色列的那个小女子跟乃曼，她讲一句话，这个大元帅他就会听了。小女子站在一个最低微的位置算不了什么，但是事实上他说的话让神能够掌权。在生活里面，也许一个最小的事情上，是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掌权。夫妻的里面，不是哪一个声音大的、脾气坏的他掌权，是生命羔羊的生命。因为如果你看见今天在宝座中是羔羊站立，我们里面就有一个羡慕，主让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彰显出来。主，愿你在我们生活中大大小小事情上，不照着我的意思，乃是照着你的意思，我们让他能够居首位、掌王权。我们真实的会经历到那个掌权的实际，不是外面的，不是地位的，在属灵的境界，主叫我们在地上执掌他的王权。主在那里传道，主在那里医病，主在那里赶鬼。因为弥赛亚来了，他叫所有被压制的要得着自由。今天地上有许多仇敌的工作非常的猖狂，但是主仍然在掌权。我在福清听到有一个姊妹，她的母亲啊，她的母亲在那个时候家里非常穷的时候，母亲仍然在外面一天到晚传福音。她说家里已经没有东西了，她把仅有的一点还要给别人，所以他们家的孩子非常不谅解他母亲的作为。他说那个时候传福音很特别，蛮多这个所谓被鬼附的情形。他说有一家人被鬼附了，他们就去赶鬼，奉主的名，结果把鬼赶出去了，结果这个鬼呢， 赶出去了以后，这家人就说我们信主了，哇，他们得救了。这个鬼呢又跑到另外一家去，哇，结果他们又跑到另外一家去，赶出去了以后呢，这家信主了，鬼又跑到另外一家去。他说你看赶来赶去的一村的人，那些还没有鬼来的，最后他们都说我们要信耶稣，我们要信耶稣，他们不要鬼跑到他这里来。他妈妈是这样子，我想那个时代圣灵也做很特别的工作啊，他们那个一村一村的啊蒙恩得救啊。他说有一天他妈妈跟他们讲说耶稣要来，今天要接他们，接他走了。我还看过一个，他有这一本书一个照片，就是他妈妈过世前三天走了，看起来也没什么病的。他说耶稣那天要接他走了，那村里的人都很讶异，还有这种事情。那天早上呢，他妈妈还梳理得干干净净的坐在那里，村里的人就听到消息都跑来看他，那他就跟他们一个一个传福音，把神的话告诉他们。那到了中午以后，他把他的亲人召集来，然后跟他们勉励，最后把他的财产赠给他们，他说一人一块钱。哇，分完了，时候到了，他躺下去，那个儿子跟我讲的时候，他说他特别赶快去摸他妈妈的脉搏，结果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他脉搏停了，被主接去了。这是非常宝贵的见证。就在那个时候有这么多神迹奇事，但是重要的是你看见拿那个老姊妹，他让主在他身上掌权，生命他活着就是为主而活。神迹奇事是在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，国度的福音主来了，他是弥赛亚。你看见仇敌在人身上不应该有权势的，今天主把他的名赐给我们，所以叫被掳的能够得着释放，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他在天上也捆绑，我们在地上释放的他在天上也释放。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他受了鞭伤啊，这个鞭伤今天叫我们能够得着医治，叫我们能够支取主他已经完成的工作。所以有很多事情主告诉我们说，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非常的讶异，主能够做这么大的事情，风和海都听他的命令，死人也可以复活，我们算什么？那么软弱，那么微小。可是这不是我们讲的，这是主讲的，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今天不是我们谁的恩赐能力特别大，我们能够做更大的事。主在下面就跟我们讲了，我们转而做更大的事，因为他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在他的名里面，我们来祷告，借着祷告与神同工，借着祷告神工作，好像我们祷告在那里工作，但是是神工作，人祷告神工作，就把一个权柄赐给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和他同工，和他一同有份。到那一天主工作完成的时候，神何等的喜乐，得着我们是成为他的同伴，一同有份。我们看见主传天国的福音，就传天国的福音。那我们讲到医治还是外面的，其实还是其次的，肉体至终还是一天毁坏一天。但是很多时候主所做的事情是非常奇妙的。今年二月的时候我回到台湾去，目的呢，因为去年十二月我姊妹的妹妹她生了非常重的病，她是末期的卵巢癌，末期的肝硬化， 然后那个时候这个肝衰竭、肾衰竭、内出血、脑里面出血，所以医生下了这个病危通知啊，他只有3到5天，反正非常的危急，在那里昏迷啊。我姊妹马上赶回去照顾他，那大家就为他祷告。后来感谢主，情况呢比较稳定下来。到了2月的时候，我姊妹说她有感动，要把她的妹妹啊，要带到我们家去。她的体重你知道是109公斤，230多斤啊，那身上的都是积水嘛，因为她肝硬化末期的啊，有的时候一抽又是几千cc，但是抽多了呢，肾就不行了，所以很危难。医生说真的束手无策啊。然后我后来想说，既然这样，2月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回去看看到底怎么办。到医院去看到他的时候，我说这不可能的，他全身都是这个积水哈，哪个地方你稍微擦过一下，那个水就会流出来的。所以你看见他2个多月没有起过床，躺在那里2个多月，现在要把他坐起来，要有好大好大的力气。哎呀，整个人是瘫软的。我跟我姊妹讲，我说觉得，我说不可能吧。他说主跟他啊、有这样的感动，他蛮有信心的。我说好吧，那我就再看，为他祷告，祷告，祷告。过了1个礼拜，终于他能够坐起来了，把他扶着扶着坐起来了。我说你只要能够站起来，往旁边走2步，我相信我们可以把你带走，带回我们家。后来真的那个礼拜。最后我们买了一个特大号的轮椅，因为一般医院的轮椅就坐不下去了，还要一个特大号。然后呢真的把他带回到美国，带到我们家去了，他就住在我们家，大家就是为他祷告。但是他虽然身体从这么危险的里面，我们临出医院的时候，他本来的那个医生啊到了别的部门的地方呢，过来专门赶回来来看他，跟他讲说你从鬼门关走过不止一趟啊，他发了不止一次这个病危通知。哎呀，那医生也觉得稀奇，没有一个医生觉得说他可以坐飞机坐出这么远的，我们还要多用氧气用，反正挺不容易的。但是到了家里，他慢慢身体渐渐好了，可是他不愿意为主做见证。很奇怪，他曾经是爱主的，后来离开主了，大概有20多年，那真的是离开主了，在世界的里面。所以他虽然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主的恩典临到他身上，可是他觉得说，我为主做见证，为主摆上的话，好像我就是恩待的神，反正他里面就没有那个心。我们也没有办法勉强他，我们只是想说神在你身上做了大事，你为什么不感谢主呢？但是没有办法。后来到了今年6月的时候啊，到7月初我们要去参加一个夏令会，在6月的时候，医生想说他是末期的这个卵巢癌啊，这个癌不做的什么治疗那怎么办呢？那个医生总是想说要做点什么，那就给他打一点点低剂量的这个化疗。结果没想到那个针一打下去，他又是肾衰竭、肝衰竭，然后又昏迷了，又送到医院去了。所以在医院一待就待了15天，然后那一天我们都不在。他说他有一点昏迷，在昏迷中，但是呢他有点意识。主跟他讲话，主跟他说你要为教会的复兴祷告，为教会的复兴祷告。他从来没有听见过主跟他讲话，但那天主在他的里面，他一下子里面的人，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解释不了，但是我跟主之间就连上了。后来他清醒，慢慢的他也出院了。然后他出院了以后，他整个人改变了，他说我要为主做见证，今天我不知道主留我在地上还有多少日子，但是有机会我就为主做见证。他里面 没有人带着惧怕。他说主要带我走，我也很喜乐，主留我在地上，我就为他做见证。他现在能够这个活动自如哈，也掉了大概50多斤，但是医生也没有办法做什么治疗。我们就说你的身子就是为主主妇女的责任，神没有叫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就长生不老啊。那些甚至从死里曾经主叫他拉萨又复活的，他后来还是一样不在，对不对？得医治的后来也是一样，但是在我姊妹妹妹的身上，今天主在里面遇见了他，医治了他这个人，医治了他被盗的病。我们说这是更大的事情，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主。天国的福音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只是传天国的福音，我们要向自己传天国的福音，让主在我们身上他能够掌权，他能够做王。这是国度先要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中间能够出现。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然后末期才会来到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主就在我们里面，就在我们的中间，他的国就降临在我们的中间。我们等候到那一天，是的，公开的国度是必定会来到的。但是今天国度的实际有没有出现，我们要传这个福音。那另外我们看见一个福音叫做恩典的福音，恩典的福音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《使徒行传》20章24节，《使徒行传》20章24节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恩惠的福音也就是恩典的福音。保罗他得了一个指示，从神领受的指示，是要他传这个恩典的福音。你看他为了主付了多少的代价，他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。他行完一生的路程，因为他有一个托付啊，这个托付在他的身上是那么的真实，抓住他的一生，叫他怎么样证明神恩典的福音。曾经有一个老祖母带着他的孙子在海边玩，那这个孙子呢一下子玩得开心啊，结果那个海上那个大浪一打来，就把这个孙子卷到海里面去了。你知道这个老祖母一下子他看见孙子被海浪卷走了啊，他当然是非常的着急，也没什么办法，他也不会游泳，他就向神祷告，神啊你把他带回来，神啊你把他带回来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一下子又一个浪吹打上来，把他的小孙子呢打回到岸上了。哇，他真是高兴啊，抱着那个小孙子。可他下面一句话，他说我们来的时候你是有戴一顶帽子的，也就是什么呢，他开始抱怨你的帽子怎么不见了呢，我们来的时候你戴这个帽子啊。这么大的恩典他没有把感谢归给神，但是他就在那里为了孩子的帽子可能冲到浪里面去了，他不高兴了哈。就今天我们是不是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也向神抱怨，我们有很多好像很不满意的地方，神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，神你为什么这个样子。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有这么大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，我们要来认识这个恩典的福音。恩典的福音是神儿子他所赐的，他来了道成了肉身， 住在我们中间是丰丰满满的，有恩典有真理，满有恩典满有真理，他就是福音的本身，他的所事。今天我们可以注视他的荣耀，那是旧约时代的人所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。摩西这么伟大的仆人，他想要看见神的荣耀，就神终于好像答应他，但是没办法，神经过的时候，神把他藏在磐石的穴中，神用圣手来遮盖他，神经过了以后说你快快看，他看见神的背，他不能看见神的面。主来了，满有恩典满有真理，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是神的荣耀，现在是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出来。他来了，他的所事就是这恩典的福音。而我们看见主为我们走最卑微的道路，他站在人的地位上成为我们的代替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他说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第八节说到，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，是爱子的血，借着爱子的血，今天我们得蒙救赎。爱子的血特别，我们知道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，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他的宝血流出来。以赛亚看见的时候，他是说他为我们将命倾倒出来，因为他的生命是在宝血的里面，是那超凡美丽的生命，为我们献在神的面前，为我们说出美言。神一看见这个血，他就越过我们，不再审判我们。我们说他成了我们的代替，应该是我受审判，他为我受了审判；应该是我受刑罚的，他为我受了刑罚。有一个姓范的弟兄，他的儿子比较调皮，常常他们到别人家的时候呢，儿子就会把别人家小孩的东西带回来，那其实就是偷人家的东西。有一天，这个父亲过了几次，特别那一次，严严的警告他，再也不能偷别人的东西。你如果再偷的话，他拿出一个棍子来，我要用这个棍子来刑罚你。那天这个妈妈就非常紧张，这个棍子那怎么得了啊？但是想说反正给他一个警告，也就算了。后来过了一阵子，好像好了一下。有一天他们到朋友家去，然后跟别的孩子玩得很开心，结果回家之后发现他又把别人家小孩东西带回来了。那天这个父亲就非常的严肃，已经明明的警告过了，你再犯就要用这个棍子来刑罚。父亲拿起这个棍子，牵着孩子的手就会往厕所里面去。这个妈妈看也不得了啊，她说啊，算了算了，哎呀，赶快求情啊。他这个父亲一点都不理，就进到了厕所，把门关上，那刑罚就要打下去了。这个妈妈就在那里说千万不能打，可是呢他正说着就啪就打下去了。那孩子在那边喊说不要打了不要打了，结果这个啪一直打，打了一阵子终于停了。这个妈妈不论怎么喊，这个打刑罚是继续的，终于停了。过了一下子，终于门开了。这个妈妈当然冲进去，先把她的儿子抱在怀里。后来看看，哎，这个儿子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。这个丈夫呢，手包着走出去了。她才知道说，她的先生是的，公义必须要伸张，他必须要来刑罚他的。 但他也知道他的儿子承受不了这个刑罚，所以他把他的手放在他儿子的身上。那天他打下去，打在他自己的手上，并没有打在他儿子的身上。那天我们的弟兄他说，他一下子他明白父神向我们的爱，神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能够得救，在他看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他必须舍掉他独生的儿子，只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上，他成为我们的代替，那位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，那位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。神公义愤怒的审判只临到他儿子的身上，弟兄姐妹，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我们如果真的认识，我们愿永远感谢他，我们愿满了感恩。主叫我们一周一周多比纪念，我们时代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说是你再一次一次的纪念我们，用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看见，是的，你是站在我们的地位，你受了审判，你受了刑罚，你为我们付了赎价，是那超凡美丽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依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，这是恩典。因为没有一个人靠着我们，我们能够加添什么，主需要他独自饮苦杯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分担的，只有他是圣洁。有几位就是他愿意站在我们的地位，他愿意为我们付最重的代价，受父神的极大的审判，和父神从来没有分离过的。在那个时刻，他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你弃我？”因为所有人的罪是归到他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他成为我们的代替，这是恩典。因为不是我们任何人能够加添什么的。今天传福音，我们传这个恩典的福音。福音朋友，你只要相信，你只要接受，不在于你的行为，不在于你的道德标准是怎么样，只要你相信，这就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。我们说这是恩典的福音。常常我们在传福音之后，最重要的是讲到主是我们的代替。福音朋友都需要，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一个福音。那恩典的福音，一面它是我们的代替，另外一面我们还要来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表。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我想我们在第八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，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。那这些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引用，好引用，那就讲到说，不在于你的行为，不在于你的你外面的表现是怎么样，你不需要改变更好你才能得救，因为这是恩典。我们把它多数是用在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代替。但是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，其实他这里所告诉我们的重点还不是主成为我们的代替，他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叫我们 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他叫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，我们和他一同复活，和他一同坐在天上。那这些是主他为我们所成就的，还不是他是我们的代替，乃是说他是我们的代表。那代表是什么意思？代表与代替是另外一个更深的一个层面哈。那在十字架上，一面他是我们的代替，我该受刑罚，他替我受了刑罚；我该受审判，他替我受了审判。那代表呢，是今天他把我们都包括在他的里面，他死是我们和他一同死掉的，他埋葬我们和他一同埋葬，主耶稣复活我们和他一同复活，他升天我们和他一同升天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和他一同坐在天上。今天如果人问你说，你现在有没有和主一同坐在天上？我看有这个把握的话恐怕是不多，因为我明明在地上嘛，我生活，我行事，我很多的做事的原则，好多方面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属灵的实际。那那个实际呢，是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，我们眼光有没有从属天的角度我们来看，我们有没有超越这属地的残垒，我们的地位是在天上的。弟兄姐妹，主成为我们的代替。前两个礼拜有一位弟兄打电话给我，这个弟兄蛮宝贵的哈，他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，梁弟兄啊，我来到你们当中聚会，他来我们当中大概两年的时间，他说两年前来的时候我就听见与主同死啊这个信息哈，他说我这两年真的是非常努力啊，这两年我也祷告，他的家庭里面是有一些的难处哈。他说我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我努力，我祷告，我追求，可是为什么我还没死？哎呀，我说感谢主，你有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是绝大多数弟兄姐妹的问题？我们说为什么我还有我的脾气？他说我跟我太太啊，哎呀，有的时候那忍不住那个脾气还是会发，然后各样的情况，他说我怎么还死不掉呢？有一个福音，我们说是恩典的福音，恩典的福音就不是你努力去做到的。他成为我们的代替，不是我们改变得更好，我努力努力，所以我能够罪得赦免。这个我们很清楚，没有一个人在主所完成救赎的工作上，我们能够加添什么？他已经为我们付了赎价了。今天我们只有相信，我们就得救了，罪就得了赦免了，我们得做永远生命了。可是，在恩典福音里面的另外一方面，它是我们的代表，这个部分很多时候神儿女是不清楚的。我们常常把一个恩典主所做成的事情，我们当作我们努力的目标，所以你就发现说，弟兄他说我很努力，我也祷告，因为他把与主的同时当作他努力的一个目标，他努力了半天，结果是什么？我怎么死不了？因为你把目标弄错了，这是恩典，这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。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七章，这么有能力的，意志这么坚强的，这么聪明的，他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？他想做的他不去做，他不要做的他却去做，他真是苦啊。这个是保罗他认识到的一个点，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在这个点上 如果我们把主已经做成的工作你没有认识，你把它当成一个追求的目标，迟早你会发现说我们永远也达不到，永远也达不到。需要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，因为主说我在十字架上他死的时候，今天我们是和他一同死了。保罗他能够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他讲的是一个事实，是主已经完成的工作，并不是表示他已经完全了。他永远要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，我乃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来直跑。但是他一开始他就能够宣告我已经死了，这不是我追求的一个目标，这是一个事实，这是恩典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属灵的路，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福音，我们常常是在旷野中绕行，我们常常是在我肉体的里面，我们想要来学主，我们想要改变得更好，我们渴望那个所谓的死，但是靠着肉体我们自己永远也做不到的。我们巴不得圣灵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主在十字架上一面他是我们的代替，我们怎么样相信他的代死成为我们的代替，他为我付了赎价。我们那天得救的时候是怎么相信，同样的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里面有看见，然后我们接受主已经做成的工作，他成了我们的代表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你真的里面看见了，我们可以宣告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弟兄姐妹，这节圣经节许我们也很熟，加拉太书里面的我们也会背，很多时候我们也宣告，但是如果没有真的看见，我们好像还是会在那里打转，我真是苦啊，我们在旷野绕行。今天要向主说，主，我们绕行的日子已经够长久了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你死了，我们已经和你一同死了，你复活，我们已经和你一同复活了，你升天，我和你一同升天，今天我的地位是和你一同坐在天上。这是在属灵的实际的里面主已经完成的工作，在他已经完成的工作上，今天不在于我的光景是怎么样，不在于我属灵的认识到底有多少，但是这是一个事实。这不是假设我们接受这个事实，你看见这个事实你就是完全的，不是的，这是一个起点。但是你如果这个起点没有站对的话，起步没有对的话呢，那我们真的就是会在外面绕行。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也想要有见证，我们也想要学基督，我们也盼望今天我们生命有改变。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唱，哦，我要像你，像你的甘甜，像你的针尖，在我们的中心刻你的慈爱。但是多少时候我们说因为是基督徒要有见证，有时候你被激怒了，说哇这个怒气我不能发出来，我要把它忍下来，那我们就咬着牙也要把它忍下来，对不对？那忍了一次，忍了两次，很多人就要开始做见证了，哈利路亚，你看我得胜了，我以前胜不过的脾气我现在胜过了。但是他这个得胜的见证呢，最后可能会加上一句， 可是你不要再惹我了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们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想要学，那到最后总是显出来一个点，哎呀，我还是做不到，我还是死不了，我还是没办法，那个犯罪天然生命变成一个律在我们的里面。你今天要抵抗一个律是非常难的。你说我要在我天然里面，我想要学基督，我也想要做好，主怎么做我也要学他。但是你如果在天然的律的里面，好像你说这个牛顿啊，坐在树下，苹果掉在他头上，他发现一个律叫做万有引力的定律啊，在这里你丢一个东西它会掉下来，你到非洲它也会掉下来，那这是一个律，在哪里都是一样的。但是你说我今天能够抵抗它，我可以把手举起来，我抵抗这个万有引力的定律。可是你抵抗了一分钟、两分钟、十分钟，我看你手恐怕就举不动了。有的人长一点，有的人短一点，至终你一定是失败的，因为它成了一个犯罪，一个失败的律。但是主为我们成就的，我们说这是恩典的福音，是恩典，不是我们努力能够做到的，是恩典，我们只能用信心来接受。他在实际上是我们的代替，我用信心来接受，我所有的罪他亲自为我们已经担负了，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为我们付了赎价，他成了我们的赎价，付给神。所以今天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这是非常有把握的。哦，这个是它的代替部分，但是代表的部分呢，我们也要非常有把握，不是在于我的努力，我与他同死。今天让主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是他的生命能够活出来。所以你在恩典福音的里面认识了他是我们的代替，认识了他是我们的代表，然后我们可以说开始走上一条真正十字架的道路。很多人一讲到十字架就想到受苦，很多人一讲到十字架，哦，我受了很多冤屈，我里面有很多的创伤，我是为主的缘故，哎呀，我被冤枉，我受冤屈，所以有很多的这些伤痕。他觉得说我是在背十字架，这是不是真的十字架道路呢？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知道说今天那个会受伤的我，很多的冤屈，很多的怨怼，那一个感觉是在我天然生命里面呢，还是在基督的生命里面？是在我天然的生命。所以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先看见我已经死了，我们才能够开始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才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那这个恩典的福音我们认识了以后，我们才能够往下看，有一个福音叫做荣耀的福音。因为有了这个根基，然后它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一个真实的工作来改变我们。真正十字架的道路它不一定就是有受苦，可能有，可能有环境，可能有冤枉，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情形，但是最关键的，它必须是有舍己，有舍己。我们与他同死了，然后今天有了一个地位，你可以做一个拣选。你要发脾气的时候，你可以有不同的拣选哈。有些人他反正这个发就发出去了，他也不管其他的事。有一个弟兄他讲说，我的个性就是非常爽快的，他讲的时候是有点夸奖他自己的意思啊。我有脾气我就发出去，但是我发完了也就算了，我就不会在那里记仇的， 我就是这么爽快的一个人。啊，别人跟他讲说，你是很爽快没错啊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说，好像一个大炮啊，你那个炮弹打出去了，你说我就痛快了，我就再也不记得他了。可是你那个炮弹打了死了一片人，你也从来都不管的。我们一面你说天然生命，有的人他就是这样，信了很多年了，他说这就是我的个性，江山易改，什么难移呀，本性难移，能被改变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情。好，那弟兄姊妹好一点的，我们说我要像耶稣，我盼望能够改变。我本来应该发脾气的，刚刚讲到你就哇赶快忍耐，人家打你这边，你说另外一边给他打，打完以后你一肚子气，哎呀忍啊，胃也痛了，然后人也受不了了，忍不了多久的，失败变成了一个律，我们是有限度的。所以这是一个拣选，也算是不错的拣选，就是说我要向主啊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靠着我们自己，你要学基督，我们还是不行的。还有一个拣选，我看见我已经死了，我们能够拣选说，主你是我的生命，你从我里面来活出来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所以保罗他传一个福音，他为这个福音做见证，这个福音叫做荣耀的福音。他讲到在罪人中我不过是一个罪魁，但是神在我身上真的是做了何等奇妙的事情，这是荣耀的福音在我们的身上。今天神正在改变我们，一个最大的能力就是改变的大能，他从荣耀到荣耀，他正在改变我们，把我们从属地的要变成属天的，把我们从属土的要变成属灵的。在人来讲本性难移，改变这个人是最不容易的，但是主给我们一条十架的路，十架的路是先看见他为我们做成的恩典，必须认识恩典，然后我们有实行的十架，我们才能够做一个正确的拣选。因为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，我们可以做一个拣选，就是放下我们的自己。前一秒钟你可能里面还是非常的受伤，还是一点不让这个伤过去，很痛苦，但是怎么办呢？有一次去看一个老姊妹，她讲到别人说她一些话，她非常的受伤啊，边讲边流泪，我们真的很同情她，也觉得那个人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，安慰了半天啊，最后我问他说，老姊妹啊，这什么时候发生的？他说都30多年了。啊，我一听我想说，我不该再安慰你呢，还是应该再说你活该啊。弟兄姐妹，也许你这样子讲你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子，但是在很多很多神子民神儿女自己的身上，你想想看，也许也有很多的伤已经好多年了，我们一想到还是觉得历历在目，那个伤，哎呀，拿起来还是鲜血直流的，我们还是非常的痛苦的。是的，天然生命里面有很多点，有人讲说时间是可以医治的，但是不一定的，30多年他没有得做医治，实价是我们的医治。今天你可以放下自己，那个受伤的老我啊，他死了没有呢？他已经死了，你不需要被他捆绑。我们在受伤的里面，你就不能饶恕人，你不能饶恕人，你其实自己被捆绑是非常痛苦的。他死了，已经死了，你如果看见，其实就是这么简单。因为事实，这是恩典的福音，主已经成了我们的代替，我们已经和他同死了。现在呢， 拿到荣耀的福音，是你必须主观的，你要做一个拣选。你要选择你在痛苦在捆绑的里面吗？你一直保留你的受伤吗？还是我今天做一个拣选，感谢主，我已经死了，现在我不需要我来承受这个伤这个痛苦，我可以拣选基督是我的生命。当保罗讲到这个荣耀的福音，他讲到荣耀福音的光要照着他们，这是在林后第四章第四节，荣耀福音的光，你若不让它照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是一个被蒙蔽的人。今天这个光照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会认识一件事情，你看到里面我是一个污秽的罪人，我里面没有良善，我天然生命里面神不是照顾我，这个老旧的人，你觉得说你能够靠自己，你能够做得多好吗？你能够像基督吗？光一照进来，我们就承认说我里面是没有良善的。但是光一照进来，你就认识到说今天是有宝贝在瓦器的里面，是要显出一个莫大的能力，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荣耀的福音，有宝贝在瓦器的里面，显出莫大的能力，我不过是一个瓦器，今天是宝贝在里面，那这个荣耀在我们心中，当荣耀福音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，就让我们看见是宝贝在瓦器的里面。今天我天然人苦苦的挣扎，我许多的受伤，许多的压力，许多的痛苦，许多里面过不去的，就让我们看见一个荣耀的福音，我算不了什么，我已经死了。我们和主能够经过十字架的道路，他叫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，他能够招我们来，他称我们为义。今天他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，制作我们，让他的荣耀我们能够一同有份，他率领众子最后要进到荣耀的里面，这是荣耀的福音。他说叫我们至终是一同能够得着荣耀的。今天基督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是我们荣耀的盼望，我们里面有一个把握，主已经救了我们，他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，他叫我们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。今天他已经为我们死了，成为我们的代替，他也成为我们的代表，他呼召我们，招来的人他称他们为义，称为义的人要又叫他们得荣耀。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这是他拯救我们，要一直把我们救到他荣耀旨意的里面。神的福音，天国的福音，今天主要我们传天国的福音，我们不再向着世界向着罪人传天国的福音，我们要向我们自己传天国的福音。先看见主他是王，他掌权，他居首位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个国度的实际才能够来到地上。我们传恩典的福音，人人都需要耶稣，主爱罪人，为罪人死。我们传恩典的福音，我们也需要向我们自己蒙恩得救的儿女，我们传恩典的福音。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，真的相信他死，我和他一同死了？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今天我们是和他一同坐在天上？然后我们看见主呼召我们，有一个福音叫做荣耀的福音，我们在其中一同有份。主已经召我们来，他已经称我们为义，他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有益处，他正在经营，正在建造，他正在改变我们。 宝贝在瓦器里面，然后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他叫我们和他的荣耀是能够一同有份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把所有的颂赞荣耀都要来归给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我们的分享就停在这里。